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2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正在东南亚访问的日本新首相菅义伟表示，日本无意构建印太小北约，以遏制任何特定国家。在斐济发生的中台外交人员肢体冲突事件，被看作是中国咄咄逼人的在全球宣示对台湾主权的行为模式之一。习近平在深圳高调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到国家战略发展高度，表态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用意何在？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美国军方当前的要务之一是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和建立同盟，而美国全球同盟的实力是中国或俄罗斯等对手国家无法匹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呼吁，美中两国应该利用现有机制展开对话，防止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领域的误判和冲突升级。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星期二，也就是10月20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军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制定协调的战略方针，以应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星期一10月19日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作战区域进行了今年的第五次三方联合军演。美国第七舰队表示，此次三方联合演练的目的是增强盟国联合维护海上安全以及战备能力，以对任何区域紧急情况作出回应的能力。此前不久，华盛顿曾言辞点名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未能遵守五年前对美国做出的不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并指责中国在该海域占据的岛礁进行军事化的行动。习近平曾于2015年应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就美国担忧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做出了回应，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无意搞军事化。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美日澳三方联合军演的时机正值美国及其盟友呼吁保持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之际，凸显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该地区呈现出的咄咄逼人事态的担忧。国防部长埃斯珀说，
China's militarization of land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艾斯珀说，中国军队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以及俄罗斯企图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都表明他们肆无忌惮地企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自治，并损害了包括北约和其他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机构的能力和凝聚力。艾斯珀认为，美国的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持久而强大，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人无法匹敌的。他说，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可能也只有不到10个盟国。艾斯珀称赞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经过战火和共同牺牲的洗礼而形成的，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其中许多的同盟关系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支柱。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则认为，从美中冲突的角度来看，处理南中国海问题还是有一定的机制和对话基础，来防止发生潜在的误判或者冲突升级的事件发生。 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教授傅泰林星期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一场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说，因为有领土领海生索的问题，南中国海冲突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他说，如果消除了九段线，那将消除很多问题，但我认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仍然存在基本势力转换的问题，这些因素是不会消失的。傅泰林还认为，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对话机制只能是一种改善，并不能彻底的缓解两国之间潜在的紧张局势。中国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峰在同一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时需要展现出灵活性。他说，不过问题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存在的日益增强，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越来越难以加强这种灵活性了。彼得·达顿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作战研究系教授。达顿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南中国海海域的其他生索方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机构将争端制度化。他说，这是非常富有成效的行动，也让我们认识到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结果从根本上对国际制度的稳定是具有破坏性的。达顿认为，华盛顿和北京是时候就如何管控南中国海争端和军事化展开新一轮对话了。11月3日之后，无论是共和党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任何一方都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前特朗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退休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日前接受 CNBC 电视频道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无论明年1月20号谁入主白宫，都必须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麦克马斯特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美中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由世界与中国的问题。如果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抗击中国的经济侵略和领土侵略，我认为我们就更有可能说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的激进的策略是行不通的。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上任后最近首次出访，目的地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日本对东南亚的重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地缘政治的需要。菅义伟星期三在印尼时表示，日本反对任何加剧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行动，不过否认日本在考虑构建印太版北约以遏制任何特定国家。
菅义伟在结束对越南和印尼为期四天的访问前，于周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方一直以来强调需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反对任何增加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行动。在谈及日本提倡而中国警惕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时，菅义伟指出，这一构想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日本完全没有考虑构建所谓的印太版北约。菅义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连接日本和东盟之间海上运输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日本相信只有通过全面实施自由与开放的多边合作，才可以实现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他紧接着说，但是在南中国海，人们正在采取相反的行动，日本对此表示密切关注，并且日本反对任何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行动。菅义伟强调，有关各方面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和威胁。他说，这不需要武力或胁迫，而是应该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菅义伟承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防务关系，并表示将进一步协助加强该地区国家的海上治安能力，其中包括由日本海岸警卫队组织的训练活动及设备转让等。 据美联社报道，日本的国防文件指责中国单方面的行动改变了南中国海的现状。日本在尖阁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有争议，并一直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活动是一种安全威胁。菅义伟表示，日本决心捍卫其领土、领海及领空。菅义伟此次访问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在本月于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后进行的。参加对话的四方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中国谴责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称其为印太版北约。上个月，菅义伟接替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成为他首次海外出访的目的地，这表明该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印尼总统维多多与菅义伟会面，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双边多个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日本向印尼提供总价值为500亿日元的低利息贷款、卫生领域的合作备忘录、两国之间的必要商业旅行走廊等。双方将举行新一轮的部长级会议，并加快正在进行的国防设备和技术转让的谈判。菅义伟本周一到访越南，并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两国就加强双边安全与经济关系，包括日本原则上同意向越南出口军事装备和技术等达成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兆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21号星期三宣布，国务院正在将另外6家在美国运作的中国媒体机构定为外国使团。他说，此举是为了反击中共在美国的宣传。
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一财全球、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周报和经济日报指定为外国使团。这使得今年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机构数量达到15家。蓬佩奥说，此举是反击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宣传努力的一部分，称这些被指定的中国媒体被一个外国政府实质性的拥有或是有效控制。他说，我们对这些媒体可以在美国发表的内容没有施加任何限制，我们只是想确保美国人民、信息的消费者能够区分自由媒体撰写的新闻和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布的宣传，他们不是一回事。美国国务院同一天发表的声明说，过去10年来，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任职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支持的宣传机构实行了更大的控制，同时试图把他们装扮成独立新闻机构。习总书记自己曾宣称，党的新闻舆论媒体都要体现党的意志，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由媒体受制于真相，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则受制于中共。被指定为外国使团后，这些机构向美国国务院通报其工作人员的名单和持有的房地产。北京目前还没有对华盛顿的这个举动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22号宣布，把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这4家中国官媒在美国的分支定为外国使团。今年2月18日，国务院把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为外国使团。美中两国还就记者的签证问题进行了拉锯战。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宣布，把中国主要官媒在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160人减少至100人。中国则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约12名驻华记者。蓬佩奥星期天将启程前往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他在发布会上说，他预计他在出访期间举行的会谈将包括讨论自由国家如何合作挫败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还表示，美国与欧盟这个星期五将启动就中国展开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即将举行前夕，习近平走访深圳，并借那里的特殊经济地位的40年经验再次强调，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他甚至提出深圳政府将有更多的改革余地，并呼吁促进大湾区一体化。习近平的讲话意味着他希望真心实意深化改革，还是像一些批评人士所说的这只是口炮而已？他其实要走毛时代的老路。大湾区一体化是会让深圳香港化，还是香港大陆化？美国之音采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请他谈谈看法。陈奎德博士您好。
哎，你好。
中国经济特区40周年之际呢，习近平赴广东考察调研，大张旗鼓地支持深圳，他想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效果，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习近平这次到深圳的所谓南巡啊考察，开始做的声势好像很大，大张旗鼓的到深圳去，说是要访问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先到了潮州，然后到了深圳发表重要讲话。本来说是大家期待的是，可能因为本来就预备好了，还要到广州，还要到珠海，但是广州珠海也没去了，好像是突然一下三天以后就匆匆回去了，比他上次在其他地方考察的时间还短。所以说整个的情况看来，第一个说他为什么要去这个事情，我觉得和他目前的整个 中国经济和中国整个的情况内政外交方面面临的基本的问题是有关系的。本来习近平大家都看到了，最近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四年来，他的整个的经济上的举措是和所谓邓小平的基本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有所背离的，甚至有些是走回头路的。但是最近两三年来吧，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和他的整个的在国内的改革就打倒车，包括去年前年2018年，美国副总统特别鲜明的专门提到要习近平回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上来。国际上现在他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整个在国内他也是国进民退，整个的经济态势、政治态势、外交态势都有一个非常的严峻的形势摆在习近平面前，而且他在党内也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质疑，包括前一段时间他刚刚被抓到，任志强先生是已经被他判了18年刑期，还有蔡霞教授是党校的教授，出来以后也是非常的坚决的、旗帜鲜明的反对习近平的这些基本的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活动。所以这些声音他不是没有听到，他显然是已经听到了。照一般的人大家判断，按习近平的他的这个执政风格和他的那种二愣子性格，他要把他做的这个所谓国进民退，所谓企业要信党，媒体要信党以外，企业也要信党，而且企业里面派了党部书记，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实际上言外之意就是民企那当然相对的就会弱小。本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深圳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民营企业的大发展，而且为什么在深圳这么成功，也是因为它靠近香港，和香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有些政策除了在政治上和香港不同以外，在很多基本政策上仿效香港，所以获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像真正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当然这个是不可漠视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压力下，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我想他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这种完全的二愣子性格，他敢于蛮干，敢于逆潮流而动，他就是发现了整个党内对他的压力，包括他和前一段时间过去邓小平92年南巡以来的整个政策背道而驰以后，他要做某种姿态，某种修补，就是说我还是表示我是还是要搞改革开放的，这是向党内的做的某种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让步的姿态。同时他也去拜见了邓小平的墓碑， 等等等等，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是看得出来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而且整个的形势，他在做了这些事情讲了这些话后，大家知道深圳的股市不仅没有得到非常大的激励，反而是下跌了。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知道习近平他说的这些话是似乎是很多措施，但是实际上他坚持的那些最基本的，要党的全面领导，要国企要发展，真的这些东西，而且要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可行的，和邓小平当年说的不讲信这信社信资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出他的基本方向。人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真正的要想真正推进改革，而是某种意义上还是保持他的前面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的姿态。所以说即使是他心不甘情不愿的要做一些让步，但是在这个话语体系下面，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完不成的，他这个所谓的深化改革是很难深化下去的，所以股市的反应说明了这个情况。
刚才你提到呢，说习近平呢，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回到邓小平当年定下的改革开放路线。
是。
那么在中共即将举行十九届五中全会之际呢，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改革，包括这个目前中国是不是会把这个政治改革呢也提到议事日程上呢？
我想这个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中共所说的政治改革，如果是说他泛泛而谈，根本原来就从来没有改，包括邓小平时代也没有所谓实质性的改。不过邓小平的时代，他在社会政策上，包括他后来江泽民时代，估计他是社会方面的控制稍微比过去有所放松，但是总体来说政治上的基本体制是没有任何改动的。就习近平更不要说了，他对社会的控制更加严厉，对言论的监管，对社会的控制等等，大家都众所周知了，我就不讲那些整个的监管措施，都大数据时代的那些监管措施，人脸识别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就不讲了。所以说他所谓的政治改革是基本上是根本不要想的。经济改革大家希望它是能够继续过去的改革方向，甚至在有些方面可以有些新的点子新的措施，但是它在它的这个基本的党要领导一切，党要领导企业，而且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并没有，而且对其他的民营企业，大家知道的包括很大的民营企业，大家知道王健林的也好，什么阿里巴巴这些也好，都纷纷表态要忠诚党，要认为自己的财产都是党的。从这些基本的气氛可以看得出来，民营企业家也是人心惶惶的，所以说他不可能真正的改革。但是确实他这次又要下去，而且还得拜见邓小平的，说明他还是想收揽一定的人心，知道他这些前一段时间的整个的政治经济举措在党内受到了内部的，就是说大家有批判，包括我想的话，北戴河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开了什么会，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起来，他是基本上是退让了一步，包括这次到深圳去他也做这样一个姿态，但是他以他的个性，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做，这是口头上说了一些东西，但是口头上这些东西他还是要坚持一些最基本的他的倒退的那些原则，就是说过去要讲党政分开，他讲的党政要结合，什么什么的结合，他就是基本上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不认为他有很多改革。
刚才你也提到深圳的这个发展呢离不开港澳的市场经济的这个支持，就是说今日呢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呢列出了进一步整合大湾区的这个步骤，深圳和广东省的其他八个城市呢以及临近的香港和澳门地区宣布的变化，包括在土地使用和跨境仲裁等领域进行改革的更大的灵活性。那么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呢曾得益于港澳的市场经验，那么如今的这个所谓大湾区一体化呢会对港澳地区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呢？您的看法？
我想他现在的大湾区的设想本来就是想把香港，他现在也确实是把香港包容在内，过去实际上在甚至在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前就是有了一个大湾区的这个设想， 而且很多人都注意到，特别是香港人更敏感的注意到，他是要把香港的最基本的特征，当然知道香港是一国两制，他是实行的是中国大陆内地不同的制度，一切都是根本不同的两套制度，这样一个东西，他把香港包容进去，他本来的大湾区的设想就是想抹杀香港的基本的特征，一国两制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香港的从英国贯彻下来的普通法制度，它的司法独立，它的一系列我们就不谈了，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搞大湾区把香港包容进来，原来就本来就想逐渐的抹杀香港这些一国两制和大内地不同的那些东西，要把它包容起来，而且要现在看来更清楚，他要把深圳做一个领头羊，而不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的不同的香港的资本主义特区做一个领头羊，而把深圳做一个领头羊，来成为这个大湾区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领头的这样一个地区。那么很显然，他就是要把过去香港留下来的那些基本的制度，那些基本的影响要逐渐的淡化，要逐渐的抹去，成为一个中国大，使香港成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普通城市，同时当然其他地方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些一套制度管辖起来的城市，那么就可以大湾区就可以同色化了，一个一色化，就是其统一化，这样就构成了他们的一个设想。但是这个设想显然就不是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而是说是香港的大陆化，而不是大陆的香港化。过去大家知道，这个香港自从和英国签订了那个中英联合协议以来，一直所有全世界的人，中国人特别是更是，香港人更是，都在悬念的一个最中心的目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间，究竟是香港的体制，邓小平说的五十年以后就不用变了，都一样了，都是大陆的发展也跟上来了，邓小平的语境下他的话是清清楚楚的，就是说经过五十年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水准很多方面的水准都和香港差不多了，那么也不用变了，本来就是 一国两制把香港作为一个标杆，在内地还要造多个香港，是要使香港，邓小平不好意思这么说，因为他毕竟是共产党人，天下是打下来的，结果搞成这样，后来人们纷纷逃港，所以才说了要学习香港的一些基本的方式等等等等，他就是把深圳逐渐的香港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倡导者。但是现在深圳要领头起来，要使得香港逐渐的内地化，而内地过去邓小平所设想的内地的香港化，内地要造几个香港，这个就完全成了泡影，就是说过去所设想的两个基本力量的那个搏斗争夺，就是说是大陆的香港化还是香港的大陆化，目前看来中共方面占了上风的意见是要香港要大陆化，香港要成为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香港那些特殊的东西现在通过他的香港国安法已经基本上消失殆尽，国际社会也不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看待了，所以说整个的美国的政策完全把香港看成大陆的一个普通城市，这个是很显然的，所以说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流程就和当年邓小平的所设想的那个香港的发展对大陆内地的引领是刚好是背道而驰的，刚好方向相反，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点。当然他现在因为党内的压力，包括像聂友为这些人，过去深圳市长他们亲身经历的这个重大的变化，中国的三十多年来的四十年来的重大的变迁，最重要的就是深圳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向，而改革开放还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向香港港澳地区这些基本的制度学习，特别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方面的学习，而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习近平是完全是走了反方向的路，所以他现在走深圳表面上是说是要去深化改革开放，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他前几年走的一套路，逐渐的把反改革开放，他走的是刚好是和改革开放相反的一个方针，虽然他有些具体的措施看起来 似乎为了吸引国际资金也要怎么怎么，但是有了个基本的框架在内，就是包括党对企业的干预，国家机构对企业的干预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从股市的反应就看得出来，他这个任务显然是落空了，他显然不可能引领深圳真正像过去几十年这样的飞速的发展向外开放改革，而且现在的所谓内循环本身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措施。内循环言外很清楚的意涵就是闭关锁国了，所以逐渐的闭关锁国，虽然他还要留一部分改革开放的东西，这和外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结合，诸如此类的，这些话说的好听，大家知道重心是落在内循环身上的，所以这里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不久前呢，中共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在香港文汇报发表题为《路在何方》的连载署名文章，十三次提到路在何方，指出中国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而最容易犯的是左的错误。请谈谈您对厉有为这篇文章的解读。
对，厉有为作为亲历这个深圳的改革，他做过深圳市长，他所以基本上是非常清楚当年的改革最重心的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他多次提到，反反复复提到路在何方，就是言下之意就是现在你的路走错了，我们现在如果是这样走下去的话没有路可走，前路是很渺茫的事情。他用了一个框架，他框架他不好说的非常的像我们这样说的比较直白，他是用了就所谓的用马克思主义那套语言呢，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现在通过这三四十年的经济改革，我们经济基础已经变了，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他所谓的上层建筑的含义大概就是讲的是政治制度，就是讲的是这个就是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套政治管辖方式，这样一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的上层建筑要变不变，如果我们的上层建筑跟随经济制度变了，那就是最大的好事。对，但是他说现在看来呢，就是说有三条路，第一条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基础变到这儿了，上层建筑必须要改变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治体制必须要改革，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说他还有一条路，就是说就维持现在这个现状，经济基础变了，但是上层建筑变还是双轨制，维持现在双轨制目前的状况，但是这条路是不可能长久之的，因为经济基础用他们那套语言来说，和上层建筑如果不适应的话，它会颠覆的，它会发生重大的动乱的，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维持双轨制。第三个就是说把过去经济制度变化的东西再变回来，适应现在的上层建筑，就是说没有改过的上层建筑，也就是倒退，这就是习近平走的路。他所担忧的是习近平现在的方向就是第三条路，要把过去经济改革的那些东西都收回，逐渐的退回退步，退到和过去的就是现存的上层建筑适应的位置。他用了这套语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在走回头路，以致和政治体制相适应，就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有类似像倒退到毛泽东时代的危险。他提了好几个，三个路在何方，提了九个走不通的这样一个方式。我想他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虽然他用的是另外一套语言方式，但是我觉得他的结论也是非常清楚的，他是非常担忧的，他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选错了方向会大难临头。
好的，谢谢陈圭德博士。
谢谢你。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圭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台湾与中国外交官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这两天成为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社媒上也出现许多关于此事的贴文。了解南太平洋地缘政治的专家说，中国战狼外交官越来越粗暴的作为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对中国在斐济甚至是在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形象没有好处。
专门写斐济事务的记者格拉汉·戴维斯星期天在他的博客中以突发新闻发出报道，称两名中国外交官攻击一名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成员的严重外交事件后，这起十天前发生的事件才因此而传开。不过台湾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对方挑衅。戴维斯在这起突发新闻的报道中说，斐济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极端密切，去年斐济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强迫台湾将其驻苏瓦办事处的名称从中华民国贸易代表处改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台湾虽然提出抗议，但却无效。澳大利亚籍但在斐济出生的戴维斯说，这起外交事件是中国在全球宣示对台湾主权的咄咄逼人行为模式的一部分，斐济也不是中国外交官做出恶劣行为的唯一国家，但无论斐济有多小，无论中国的援助到达什么程度，斐济不能也绝对不要忍受在斐济土地上有违法的行为。戴维斯认为，那两名中国外交官应该尽快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且被驱逐出境。2018年，人口为88万的斐济，在1975年与中国建交，是第一个承认北京的太平洋岛国。虽然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台湾在斐济的首都苏瓦设有商务办事处。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与防务客座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中国在以斐济发生的事件或对此事件的描述有发出特定任何信号，他也不认为肢体冲突会是来自上级的指示。不过他的确认为这件事符合人们近来看到中国外交行为的一个更广泛模式，那就是其外交官会粗糙，有时以肢体行为来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马明汉说，人们在2017年的金伯利进程、2018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以及2019年布拉格市长的新年酒会中都看到这种行为。他认为从全世界中国外交官发出的战狼推文也是其中的一种。马明汉说，中国高级领导层显然在定出一个调子，其他人则是在模仿这个调子。如果这个路线不改变，中国外交官将更加粗暴、更加严厉、更加咄咄逼人，而当其他人做出负面反应时，中国就可能会做出攻击。台湾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争夺激烈，自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已经失去七个邦交国，在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相继与台湾断交后，目前台湾在仅有的15个邦交国中，在南太平洋只剩下帕劳、瑙鲁、马绍尔群岛及图瓦鲁。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岛屿项目主任普莱克也告诉美国之音，斐济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不利于中国在斐济或太平洋地区的形象。他说，许多太平洋岛国的政府已经对中国在援助、外交及商务领域的咄咄逼人行为感到挫折，这只会进一步增强那种憎厌。对于发生在斐济的情况，是否也可能在其他太平洋岛国发生，普莱克说，有可能，不过许多太平洋岛国小到没有台湾办事处在那里存在，因此他不预期此事会扩散到斐济以外。普莱克还说，人们应该对任何暴力行为感到担忧，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对此更加担忧，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与太平洋国家的民众有重要公关问题存在，这次事件当然更无助于他们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从斐济发生的事件看出，中国在世界各地表现出的外交上的强势，甚至到了君子不仅动口而且动手的地步，失去了外交原本意义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不管被称为战狼式外交还是胁迫外交，中国这种强势是处于什么需要，有没有达到目的？美国之音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透过多条管道向美国政府部门发出警告，要求停止起诉中国解放军学者，否则在中国的美国人可能发现自己触犯中国法律。此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反驳特鲁多总理，指责北京的胁迫外交。舆论认为，中国官员以30万名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香港人及在香港营运加拿大公司的健康与安全为要挟，但是中国否认他们会任意威胁外国公民安全，称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倒打一耙。与此同时，斐济竟传出中国与台湾外交人员互殴，一名台湾外交官被打成脑震荡的消息。中国敢不敢对在华美国人动手？北京会不会逮捕更多的加拿大人？大陆外交官为何敢于如此强势？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史国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停止诉讼中国解放军学者的警告是赤裸裸的威胁。中国政府已经逮捕加拿大和日本公民，也有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莫名被判死刑。中国方面解释，他们对美国警告的理由是美国先抓了中国解放军学者。但是史国良认为，中国所谓的唐娟事件中，美国的做法是正确合理的。今年五月下旬，美国有规定，有解放军身份的人不能在美国进行军事研究，特别是军方技术。史国良说，美国和中国的军队目前来看是无法进行合作的。
中国的军队目前是在印度太平洋的地区是最危险的，只有中国是威胁整个印度太平洋的区域的和平的状态，在台湾海峡也是啊，在琉球也是啊，也不用讲到印度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里面，美国跟中国的军队不能合作。所以美国这样子规定是合理的。那如果中国就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可能有危险是不合理的，那当然中国也可以规定美国的军人不能在中国进行研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让过美国的军人去美国做研究。是
史国良补充说，中国也可以规定美国的军人不能在中国进行研究，但事实是中国从来没有让美国军人在中国做研究。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中国战狼外交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代表人物，他不仅强势且会撒谎。杨建立指出，美国抓捕某些中国军方人员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美国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而且美国会对他们进行依法审判。他认为赵立坚所说的美国任意骚扰、监视、逮捕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是谎言，因为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了，不仅是中国人，美国也会站出来反对这种做法的。杨建立说，美国司法部在美国随意捕人的话，无论捕的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要遭到美国人自己的反对。史国良说，他不喜欢战狼外交的说法，因为这样有合理化中国外交官的一些行为的嫌疑，比如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规定，外交官有不干涉该国内政的任务，如果他们命令又威胁该国的决定，是违反了外交关系公约。加拿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事务，中国无权干涉。为什么习近平选择战狼外交？杨建立说，习近平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需求。他说，
共产党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执法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他说，你看我经济发展这么好，怎么这么快？这个现在这个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 那另外一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民族主义。他说我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我中国强大啊，这个民族主义是他的合法性来源。当这个前一个合法性来源出了问题的时候，当然他要更多的运用第二个合法性来源来巩固他这个中共的合法性。同时习近平需要国际上的危机为自己授权，因为他要做这个，要做国王，他要做终身的主席，所以呢他在党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这种阻力怎么消除呢？要用政治危机来消除，所以他不惜在国际社会制造各种政治危机。
以上是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路透社的一篇专访报道透露，目前被中国以间谍罪关押的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军承认，他在1989年后为中国国安部工作长达10年，先后在香港和华盛顿工作，然后才移居澳大利亚。
路透社10月21日星期三发表的这篇报道说，记者亲眼看到杨恒军于2011年写给他在悉尼科技大学的导师冯崇义教授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到曾为国安部工作。尽管海外早已存在这方面的猜测与传言，但这是首次出现杨恒军本人的亲笔印证。杨恒军今年55岁，曾经是一名支持民主的博主，拥有众多粉丝。2019年1月，杨恒军从纽约回中国，在广州入境时被捕。今年10月，中国检方向他提出的指控是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杨恒军在被捕后曾经表示，他是无辜的，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路透社的报道分析说，冯崇义之所以现在公布这封私信，可能是一种预防措施，以防中国法庭在审判杨恒军的过程中散布有关他为另外一个国家做间谍的虚假信息。路透社也承认，目前无法透过独立渠道对有关情况加以确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12日证实，杨恒军受到的指控是间谍罪。北京一家法院将在近期对这件案子进行审理。当局禁止杨恒军在北京的律师向外界谈论这个案子。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上周表示，澳大利亚还没有看到任何支持杨恒军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路透社说，杨恒军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2016年以来压制自由派声音的一个动作，也是澳中关系恶化的反应。杨恒军第一次被捕是在2011年，当时警方怀疑他参与煽动北京发生一场持续时间很短的茉莉花革命运动。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干预下，杨恒军3天后获释。不过，在这封给冯崇义的信中，杨恒军否认自己参与了那次运动。他告诉警方，从1989年之后，他就在为中国国安部工作。信中还说，他从1992年开始在香港为国安部工作，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他又到了美国。杨恒军在香港期间的身份是做旅行社生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期间的身份是智库研究员。冯崇义说，信里面没有提到他在美国参与过哪些具体的活动。杨恒军在2011年接受广州警方审讯时要求他们跟国安部联系，确认他的身份，但同时也表示他几年前就离开了国安部，所以他发布有关中国民主的文字并不需要得到批准。他的信中说，我的想法改变了，我找到一个更好的爱国的方式，这就是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现代化，而不是当间谍。杨恒军在1999年举家移民澳大利亚时辞去了中国国安部的工作，并于2002年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冯崇义是杨恒军在悉尼科技大学的博士指导老师。冯崇义认为，杨恒军去年广州被捕的原因跟那个月兴起的全国打击外国干预活动有关。路透社引用冯崇义的话说，2019年他被怀疑可能会组织颜色革命，所谓颜色革命是指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2019年杨恒军在美国纽约居住，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在这期间 他还为需要购买美国产品的中国消费者提供网购服务。冯崇义说，中国惩罚杨恒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发表批评中国践踏人权和推动中国向民主过渡的言论。冯崇义自己也曾在2017年在广州遭到警方拘押。杨恒军已经被中国关押了21个月，澳大利亚政府对他的状况非常关切。据报道，去年他几度被戴上手铐脚链，受到长时间的审讯，无法跟律师接触，也不能见到妻子。他的妻子袁瑞娟只能通过澳大利亚领事给他捎去简单的问候。冯崇义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杨恒军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并指出他的妻子也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又发生一起与退役军人有关的中国间谍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表示，台湾如果成为中国间谍的突破口，将影响台美之间的军事及科技产业合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呼吁，希望两岸都能依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司法程序审理相关案件。
台湾国防部军情局前官员岳志忠少将、张超然上校及周天慈等三人涉嫌被中国国安局吸收，拉拢昔日同事赴中国交付情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国安站日前搜索三人住处并进行约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讯后，以张超然涉嫌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安全法，有串证逃亡之余，谕令申请羁押禁见，其余两人则各以150,000元交保。张超然在复讯前接受媒体询问表示，自己是台湾第一特务，赫赫有名的大特务，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中国，是台湾派他去工作的。此前中国央视节目焦点访谈报道称，中国国安机关实施了迅雷2020专案行动，破获了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运用人员，其中包括台湾公民李梦居、李云鹏、施正平、蔡金树等人，并播出他们电视认罪的画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郑运鹏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联访表示，目前国际在围堵中国，台湾如果成为共谍的破口，将影响台美之间的军事及科技产业合作。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的调查有可能是国安无法第一次适用的案件，那我希望说把证据力跟判决很清楚的给国人也给国际交代，这样对台湾自我防卫跟国际上的合作，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台湾立法院于去年通过国安无法，主要是建立国家安全机制，防止境外敌对人士来台发展组织，并约束台湾民众赴中国的行为，防堵网络攻击和散布假消息等，通过修订刑法、国家安全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重新定义共谍罪适用的范围，限制退役将领赴中国大陆，防止敌对势力统战、渗透及分化。台湾前军情局少将陈虎门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共刚宣布抓获台谍案没有多久，台湾也宣布前军情局人员的共谍案，双方好像在演连续剧一样。
事实上，这次我们被抓的人年龄都是70多岁了，而且退休都将近20年，你说他们还有什么情报价值吗？其实是很少的。
陈虎门还说，在军情局里，大家不会过问彼此的业务，情报人员出生入死为国奉献，发生所谓的共谍案令他感慨万分。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叶玉兰表示，不管是台谍或共谍，都应该以国际司法惯例做无罪推定，依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司法程序审理，不应该让政治力介入。
中国大陆他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他们的司法改革，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至少在这部分作为一个法治国，最起码的应该要保障人权。
台湾近年来不断爆发共谍案，主要的涉案人士都是以退役的军事人员为主。今年6月 还发生一起前国会助理涉及共谍案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一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官方参与并主导了针对台湾的资讯操弄和人际渗透，试图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改变台湾公众对中国、台湾政府、民主体制甚至是国际关系的认知。
台湾一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官方参与了针对台湾的资讯操弄和人际渗透，试图透过散布虚假信息改变台湾大众对台湾政府、民主体制、中国甚至是国际关系的认知。台湾研究机构 IORG 在10月20日发布了中国对台资讯操弄及人际渗透研习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北京在武汉肺炎的一系列议题上操弄对台资讯，其中包括美国流感比武汉肺炎更严重，美国利用武汉军运会散播新型冠状病毒，美国流感就是武汉肺炎等虚假信息。IORG 共同主持人王希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资讯操弄已经升高到国家与国家的对话层级。他说，
刚讲它升高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就甚至是中国对整个国际的喊话，然后也就是甚至就是也可能以此来帮助他们的内部维稳。
IORG 也在报告中发布中国对台认知战的视觉化网路图，记录不实讯息从个人、民间、政府、组织与媒体进入台湾舆论圈的路径。报告以武汉肺炎资讯操弄事件为例，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日于推特发文后，原先关于武汉肺炎的前述三点不实论调逐步形成一完整资讯操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指称美国应该为武汉肺炎负责。赵立坚的这条推文依然能够在推特上找到。台湾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资讯操作常常是利用假讯息制造民众的认同，让人觉得威权比民主更好。他说，
我自己认为以假讯息为主的资讯操作可以这样子定位，我认为它在本质上应该定位成在中国它在一个地缘政治争霸的架构当中，它对外政治宣传的一环。
IORG 共同主持人尤之浩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也表示，
我们认为中国对台操弄的成功关键在于台湾的在地协力者。
根据 IORG 的定义，此处的在地协力者指台湾本地转发中共散布的虚假信息的人，他们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对台进行的资讯操弄，但研究内容与其主观意识无关。在地协力者包括了政论节目名嘴、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平台等等。尤志浩强调，在地协力者当中，台湾的政论节目名嘴就是中国对台资讯操弄成功且有效的关键。IORG 报告中举例，台湾电视名嘴赵少康就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美国流感比武汉肺炎更严重，名嘴潘怀宗也曾在电视节目中错误引用中国论文，指美国是病毒源头。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雨和出席 IORG 记者会时说，许多国家都面临不实讯息的难题，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借鉴台湾的经验与研究。他说，
不实讯息也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为了面对这个挑战，第一步是更了解挑战。我希望 IORG 的报告会进一步协助民主国家认识他们的对手。
隶属于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激进党立法委员陈柏威告诉美国之音，假讯息不应该成为常态，因此得加强民众对假讯息的辨识能力。他强调说，
不是大家讲完就没事，言论自由不是讲完就没事，言论自由是讲完之后你得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嘛。
IORG 研究团队自2020年1月开始进行中国对台资讯操弄的研究，并预计在2021年3月发布最终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